书接上文，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，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呢，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。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？我这么说你不是听得明白吗？干嘛来了？就希望啊别打了，我们投降了。咱们说了，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，送重礼。那位说什么东西？那还用问吗？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，哎呀五品，那敢说是堆积如山。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？他就想吞。这个人要贪心不足，就这样的。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，有敌国之富，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。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，还想贪。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、啊，这咱不必说。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？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，答应大辽国的要求，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，不要太苛刻。总之人家是无理不起早。蔡京是大包大揽，这件事拍了板。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。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，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，自然高兴，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。接下来拜会童贯，拜会杨健，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，该花的钱全花了。单说这天八弟徽宗道君天子登殿，文武大臣参拜一毕，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，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苻坚前来请降，请我主示下。八弟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，八弟徽宗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，哼，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，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遗害呀，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。如今怎么老实了，主动向我国请降，朕不准，不准他请降。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盐井，收服十地。哎，八弟徽宗还坚持主战。老太师听完望上施礼，陛下圣明，臣有本上奏。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，说大辽国别看现在请降，这也是天意。如果说真闹翻了，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把家底儿再倒了倒了，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。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，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。北方连年征战，老百姓痛苦不堪呐，现在起兵霸占，顺应民心，顺应天意，请我主示下。紧跟着高俅、童贯全跪下了，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。这个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，别看一开始坚持，后来一听点了点头，好吧，看在四亲的份上，准降就是。有关谈判之事，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，然后叫寡人观看。是，臣遵旨。打这之后，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，今天也谈，明天也谈，反复拉锯，就像做买卖似的，讲价讨价。十天之后，文本初具规模。然后请八弟徽宗过目，八弟徽宗一看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，今后 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扶苏国，属于臣子地位，必须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每年至少要送羊10000头，送牛3000头，送马5000匹，这是小条件吗？等等等等等等，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。总之，初具规模就这些。最后，楚监也同意了，双方签字画押。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叔密，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，前去签字画押。就这样，这事就拍了板了。咱书说简短，楚监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，消息传出，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30里地，高阶彩棚，香花铺地，是爆肚齐鸣，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，也没办法，打败了，迎接天使官。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，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，宣读旨意，大郎主是磕头谢恩，接下来签字画押，接受了条件。哎，这是有好国家了。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，两国开始罢兵西战。肃太尜在城里住了3天，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。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，列队迎接。接进去之后，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，不打了。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呢，跟宋江说，公明啊，你放心，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，战功赫赫，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，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，非常满意，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。宋江是千恩万谢呀。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叔密，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，不管是官还是兵，不管男还是女，尽情释放，全给放了。根据双方定的条约，宋江取得潭州、霸州、冀州、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，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，等于白打，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，双方划定边界。宋江一想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，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，马上做了交接，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。哎呀，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，掐手指的一算，从出征到现在2年0.7个月，虽然说当头的180位弟兄没出事，无一伤亡，但是当下级军官的、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。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，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，安下营寨，给士兵放假3天，叫大家打点打点，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。哎，这3天呢，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，可好好的解解乏吧。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，畅谈肺腑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正在这时，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，哥哥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贤弟有话请讲。原来天天打仗，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，现在可盼着不打了，我打都跟哥哥请假，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，去看看我的老师啊。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，对我不错呀。回想起来，我那会儿还年轻， 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，我哪有心出家呀，就在那儿避祸，没事吃酒带醉，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，后来醉打山门，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，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，赶奔东京大相国寺。后来我又看了菜园子，可也好，正看菜园子的时候，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，之后我又上了梁山，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想到我的老恩师，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，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，不知哥哥以为如何。哎呀兄弟，太对太对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哥哥我怎么阻拦呢？我不但不拦你，咱顺路，哥哥我也去，我也得答谢至真长老。哥哥我也去，哥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一百多位弟兄都愿意去。宋江大喜，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，哎呀好，太好了，人多壮脸面呢，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，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，咱都去都去。简短结束，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，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，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，穿上老百姓的便装，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火，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。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，山峰高大，气势磅礴，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，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，远离尘嚣的城市，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，心里头也痛快。宋江跟卢俊义说，多难彻底的告老还乡，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，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。卢俊义也颇有同感，鲁智深在头前带路，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。鲁智深这一露面，有的和尚认识他，哎呦，你们猜谁来了？大师兄回来了，师兄鲁智深回来了，智深回来了。呵，和尚就开了话了，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。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，但离开之后还挺想的，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，心直性冷，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，所以大伙对鲁智深非常欢迎，撒脚如飞到里面给报信去。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，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啊。等进了文殊院，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，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，请各位施主暂时后头。宋江一摆手，别惊动他老人家，做功课这事我知道，中间不能插一杠子，我们也没事，就等候他老人家。大伙进了知客，在这品着茶休息着，待了足有半个时辰，里边传出话来，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，请大家到后边，鲁智深在前头引路，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到后面的禅堂。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，降阶而迎啊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宋施主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，真是本院生辉呀。石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，
哎呀弥陀佛呀，无量佛，
你说这叫什么称呼，哪有无量佛都搅一块儿？
大和尚，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咱爷们有缘呐、啊，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，特来看望你老人家， 今儿个一瞅您瞅您啊，红润润的脸庞，慈眉善目，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，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。嘿嘿嘿，
这大伙儿逗也逗笑了，至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，这位头领太诙谐了，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？各位呀、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，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，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等着，扒着门听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说智深呢，这回要看望师傅，我们陪着来的，要瞻仰长老的尊严，这回如愿以偿了。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，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您老人家，没别的意思。料备薄礼相送，请老人家笑纳。准备，那礼物能少得了吗？最好的香，最好的纸马香客，最好的礼品。大和尚一摆手，送头，哈哈哈！蜈蚣受禄，寝食不安。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啊，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。鲁智深说：“师傅，我哥的一片心，您那却之不恭，就收下吧。”大和尚最后没办法，好吧，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，收下。其实啊，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，但有那么句话，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，要不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长钱，钱从何处来？和尚无儿孝子多呀，有人主动来进贡来，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的送香资送礼品，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。收下之后，老和尚吩咐一声，准备素斋素饭款待各位朋友。当天晚上把宋江留得住处，这宋江来的兴致了，一身轻松，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，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。大和尚笑了一笑，宋头领，你比我还聪明，这些事儿还用得着问老大吗？人世间争争斗斗，是是非非，官场之中勾心斗角，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。我就希望宋头领功成则身退，平安即是福啊！阿弥陀佛。宋江再审问，大和尚不说了，宋江也不便深问了。一夜晚景无话，次日平明，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。那文殊院那是相当隆重啊，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，手拿着法器诵经，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，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，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，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。送完了经，又盛排素斋素宴，宋江众人吃完了，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，这才离开五台山。大和尚送到庙门外，拿着宋江的手说，宋施主，智深是我的爱徒，他尘缘未满呐，他前生就犯了杀机，今世前来讨债，一旦功德圆满，我希望也尽快放他回山，不知宋头领一位如何？老人家您放心，现在我们没什么事儿，到京城安排安排，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，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你。多谢多谢。鲁智深呢、啊、含着眼泪，师傅您保重啊，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，我呢 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，要实在没什么事了，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，孝敬师父，赎我的罪孽。哎，智山呐、啊，不必多说了，一路保重，平安的去吧。
是，
众人是洒泪分别。
哎呀，这一路之上，宋江一句话不说，是感慨颇多呀。卢俊义觉着心里压抑，就问宋江：“哥哥，离开五台山之后，你老也不说话，紧锁双眉，你想什么呢？能不能跟兄弟我说一说？”宋江看看没有外人，贤弟啊，我就好像是一脚从空中掉下来，心里没底。我盘算着，这次回到东京汴梁，是吉是凶，是祸是福？
哦，
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？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进级呀，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，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？
兄弟，不是戒心，我早就想过，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，恐怕事儿就少一些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，事儿就多一些。再加上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建之类，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？此一番回到东京，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，严防有人暗算咱们。
嗯，
哥，你说的太对。其实啊，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。我看您兴致勃勃的，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。到了京城之后，你我彼此关照吧，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。咱们一路说着唠着，到了东京了。到了陈桥驿，安下连营，不敢往前走了，得请旨定夺。三天之后，有人高喊圣旨到。